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是世外桃源吗？
是世外桃源。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欸，蒙哥，我们一路讲到这个基甸的这个四世纪里面的大人物啊，你讲到他跟他爸爸之间哈，所以我们今天好好来探讨啊，是不是有一个好老子比起有一个好儿子更好呢？
这个很值得谈一谈啊，反正我们这个鸡爸爸牛爸爸都已经讲完了。
对，现在呢
讲到基甸爸爸了啊。
对，我就不只想到这个基甸跟他爸爸之间这个，我就想问蒙哥一个问题啊。
请说。
我相信这个问题要问所有的听友的话，我想答案也可能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是吧？
特别就是我们这个男
的，那你要问干什么？
不是啊，就是我问看，搞不好你跟我有不同啊，对不对？
我跟你当然不同啊，我爸爸已经到主耶稣那里去了。令尊呢？
令尊
在地上还有很多年日。
坏的，这
你别乱讲。
总之啊，我们这个男人呢、你有没有觉得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好像呢？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啊，最不赞成的就是你，我的爸爸。
谁叫你要让他知道？
不是
你想做的事你就去做就是了吧？
不，问题就是奇怪，为什么这个父子之间呢、对于这个特别这个孩子，他心里正愿意要做的方向呢、通常他父亲这边呢，通常都是不太赞成的，或者是呢，他狠一点就可以抽后腿，好一点的话就是都不理你，即使呢，你在某方面呢已经算做得不错了，只要是这方面不是这个爸爸一开始希望你走的路呢，就算你成就再高呢，他在你面前表现也是对你不屑一顾啊。
小贝，你讲起来好像这个哈满腔激愤，我跟我爸爸好像没这个问题啊。
我也不是说我有这方面，我是我观察很多这样，你干嘛要扯我？
你在说你爸爸跟我爸爸有什么不一样嘛？对不对？
是不是？像我这一段可以剪掉，对不对？像我爸爸是一个
东西
过去是一个商人，对不对？他就是看呢，他就是对于从商非常有成就的人呢，他非常的羡慕，非常的佩服。你这个读书不管读的怎么再好啊，就算孩子是当到大学教授，他也觉得这
是
很低层次的东西。
真的啊，哇，万般皆下品，唯有怎么样台山高。
不是，就是说呢，他觉得呢，这个人生的智慧并不是体现在什么会读书啦，对不对？这个什么做学问呢？他觉得这方说，总之你走这个路子啊，跟这个父亲的路子要是不同的时候，想法的时候，多半呢，这个好一点的父亲呢，像我小贝的父亲就是不错，就是这样，他是好就好在呢，他就基本上就完全不管我这样子。
对啊，我还记得你讲说成绩单回家，他就给你个图章，以后你自己盖就好了，对不对？
对，
你就不太重要。但你那个时候你在高中在学校卖东西，是不是他主使你还是怎么样？
那个时候当然不是了，所以这个他完全不知情了。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说，所以你说这个哈，这个学艺里面的这个也是有一点原因的啊。总之，我们今天来看这个约阿斯跟基甸这对父子啊，我觉得还蛮值得探讨，就是他这个父亲呢、
当然，我听你讲，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到底这个是一个好父亲还是不好的父亲呢？我们来看看。
他这个大致的事情经过怎么样？
大致经过的事情是这样子，既然基甸已经得到神的吩咐嘛，对不对？神对他说：“你去取你父亲的牛奶，
牛奶。
”耶和华就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
这个完全不用基甸出资本，全部是
不是就是亏他爸爸的，对不对？
对，
就是呢，你尽量就去把你爸爸曾经呢，可能他很在乎，可能他很不在乎，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爸爸所做的工作，你去把它拆毁掉。
这个大概是基甸到目前为止圣经的 最爽的一个儿子，
啊、
是不是？用你的话来讲，
已经很久了，对不对？本来他看他爹爹这个就很不顺利，因为在这个米甸人的压迫之下，对不对？可能也放弃自己的信仰，对不对？就变成归顺他们一族啊。虽然呢，可能呢，保存了他们的这个支派的一些安宁了、啊，但是事实上他心里搞不好很瞧不起他父亲，都说不定了，对不对？
谁知道了、反正现在领了权状了，上帝亲自点名要他去拆的啊，从他家里的这个偶像开始拆，那这个哈。
他就很快，他从他仆人当中就挑了十个人，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挑十个？他为什么要从他仆人里面挑十个？
这十个人一定，他就是挑那个被他爸爸这个虐待、苦待的这些，对不对？下手的快一点的。平常对他父亲就有点不满，对不对？当儿子人在家族里面啊，你想要能够盖过你的父亲，成为你家真正的主人的话，平时就要注意你父亲的手下有哪些人对他已经心生不满。你就赶快拉拢他们，几点大概也差不多了。
你这种解圣经叫做什么黑社会解圣经法？
有点像，对，你要想四世纪肯定不都不都是一些家族，都是一些黑社会嘛，对不对？他们就是那么说逞凶斗狠，对不对？被挑出十个人，他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
他这个我还是觉得很有兴趣，就是他有哪几种的可能性他在挑，他要去挑十个人，因为耶和华并没有跟他说你要挑十个人。
这十个人是这样子，第一个，他们要手脚要很利落的，因为你看他这些东西，你看又要筑坛，对不对？又要拆东西，是不是？又要弄燔祭。那还要他要在一个晚上弄完，就他一定要人手要够，对不对？
十个晚上就要做完。
对，一个晚上就要弄完，就是十个人一定是平常非常的干练的，对不对？说不定呢，这十个人呢，平常搞不好就已经跟基甸呢有一起去啊打家劫舍之类的，我就不知道。总之，这十个人呢，也很听基甸的话，对不对？而且呢，你看这种燔祭或干嘛的这些东西呢，你不可能到时候再跟你的仆人讲，可能这些仆人本来他对这些也都蛮熟悉的嘛。
他需要知道怎么做，
对呀、
而且他不能够泄露机密，他可能傍晚的时候跟他们讲，当夜就行事了，
对呀、
就挑十个人，而且是得有胆的，因为这事情做下去之后呢，不但基甸呢可能小命不保，这十个人可能全部啊给赶出家门，
对不对？而且呢，他对付的还不止他父家的这些，还有全城的人呢、对不对？他们就是不敢在这个白昼行这事，然后在夜间行，所以这十个人呢，平常呢也是哈。这个枸杞吃了不少，就是中药的枸杞啊，
可以干
明目强肝胆。晚上
你怎么卖起药了？
这晚上很暗的时候，他要看得到啊，对不对？你说以前人他总不会，他做这些事总不会拿着大火把大拉拉在那边弄，暗暗的做。耳聪目明，动作又快，就是十个人是不错的仆人。
你觉得基甸有没有跟他们讲这个？他被耶和华的使者遇见，被耶和华选召的事情？
你可能有讲，也可能没有讲，要端看这十个仆人平常跟他关系如何。关系
好
就跟他说，就我要这么做，他们也就会挺他们，对不对？
圣经这些地方他就故意不跟你讲细节啊，就给我们留了很多这种做节目啊发挥想象力的机会，
对，
对不对？你认为他胆子很大，可是圣经又这么说，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怎么讲啊？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
这就显出基甸的伟大，对不对？
基甸怎么又伟大？他这么害怕，他怎么伟大？
我就从蒙哥这边过去将近五年的时间，对不对？都快要做五年了，天哪，这是什么？我
终于做到四世纪了，
对吧？不是，我跟蒙哥那边学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就曾经在我心里得到很大的回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这一段了、
真的、
跟这一段就有关系。因为蒙哥曾经教导小贝说，对不对？
说什么？
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他不是不会怕，是明知道怕，但是呢，还是去做。这样的人才叫真正的勇敢。所以你说基甸呢，他会不会怕？他当然怕。
我还以为这什么了不起的话，怎么讲的这么俗啊？哈，这是我
讲
的，
这是你讲的，对不对？而且这句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写照。因为一般人，我们想什么叫做勇敢的人，就是什么都不怕，对不对？其实什么都不怕，这种呢叫做逞凶斗狠，或者是根本就是一个白痴，对不对？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怕，那很笨的。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勇敢的人是知道怕，但是还是选择去做。这就是基甸的伟大在这个地方。
我知道我大概讲的是，我是说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他不是不知道害怕，而是他更知道把他的害怕怎么办。
你这讲跟我刚才讲有什么两样？
这个当然就比较像蒙哥讲的话，这讲起来
就是
有味道嘛。
那歪曲的人，那讲话一定要文绉绉，我讲那样子普罗大众，对不对？啊，小至八岁，大到
你讲那个没有什么启发性嘛，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害怕，我还是要选择不怕，这有什么好讲的，对
不
对？你要讲说要还要把他的害怕怎么办？
害怕就留在心里啊，拿平常再拿出来回味回味，当时我那么怕，我还不是做了，对不对？人家蛮不错的，对不对？
反正他们白天就害怕，怕本城的人，怕富家，就选了十个人还害怕，大家一起害怕，他们觉得晚上把这个事行了。
嗯，晚上好办事了，闲杂人等也少。
那显然做完了还不能讲，
那对，
对不对？
当然了，
然后呢？
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八粒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陷在新坛上。新竹的坛上，你看早上就看到这些，哇，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呢？他们查访之后就说这是约阿诗的儿子基甸做的，所以还是有人泄露，对不对？
大概是被逼到头上了，对吧？因为总是有人做的嘛，你不可能是外人做的，可能是家贼，在家里边一共只有这么多的仆人，那万一有一个做的被问到，他脸色不对啊，结结巴巴的，他他只有慢慢把他供出来了，是他们小主人要他们这样做的。
对对对，那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对约阿诗说，将你儿子交出来好致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坛旁的木偶。哎呦，这个像电影演的一样，对不对？
是
大伙气冲冲来到他家里啊，在门口对着这个约阿诗吆喝，对不对？你要嘛就今天就把你的儿子交出来，这样事情还可以了，我们就惩罚他。要是不听话，哼哼，我可能把你们全家拆光光。
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跟看电影一样，它有情节，它有顺序，它有场景，是不是？还有配乐，这个写的是非常非常的传神，而且就是干干净净的，对不对？那现在高潮来了，也就是我们今天做节目的主题了，就主要就是看他爸爸怎么办。因为这个基甸既然白天害怕呢，那你说这些人找到他门上，他怕不怕呢？
基甸可能怕，就躲在门后面。
是啊，他找了十个仆人，这十个仆人可能都已经把他出卖了，对不对？
所以呢，他的这个父亲呢，这个时候这个一家之主的形象就出来了。
一家之主的形象是什么？
对啊，你看一家之主，我们又在套进蒙哥以前讲话，对不对？一家之主不是平常，对不对？你上班回家，你要你的太太、小孩帮你倒茶、拿拖鞋。
那一家之主是什么？
一家之主就是在于，当一个家庭遇到大事情的时候，对不对？你可以镇得住这个场面，你可以知道在这种情况之下该说什么话。
这个讲的比较像蒙哥讲，这讲的还不错。
是啊，我本来我压根就没有想要像你，你这样懂吗？我讲的不像你，这是很正的，我有我自己的风格，对不对？
那这时候他爸爸怎么讲的呢？
这个时候呢？
那大家听众朋友听到什么？今天为什么一直要小贝念圣经？因为小贝做节目是难得带圣经上的啊！今天他带了一本圣经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你不要把我底牌这样掀开，然后平常很不负责任，对不对？不，现在的确我也很想讲讲约阿诗讲的话，因为这个时候我要想，这个基甸平常到底是看他怎么看他父亲的？可能呢，他也没有料到他父亲会讲以下的话，说不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约阿诗的回答是怎么样。好，31节开始啊，我们现在是在士师记的第6章31节，
这精彩精彩的话出来了。
约阿诗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
哇，
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辩，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吧。”
小贝这种话，就是我发现有一个诀窍哈，就是圣经里面这种特别特别有味道的话呢，一定要用方言来念。你可不可以用台语念一下？像台语的这个台湾这个，
你要我用广东话念也可以。
那你可以随便，你说广东话是。
你
会不会用台语念？这用台语念非常非常有派头的。
我讲你不要笑。
Okay.
所以啊，你是第一位的巴黎的公下，
嗯，
你要救一下，谁人替你讲话？趁早我就甲谁人处死？巴黎那证明是神，有人甲伊拆散一段，可以家己替伊家己讲话啦。
赞赞赞！
我今麦就要来一个卖官窑。
你看这种东西就用方言一念就特别拽，随便是哪一省的都可以。
现在你请你把河南梆子讲一次
怎么样？冯哥这不行，你要不可能用山东话来念的话，可能有点土就是了。请问他这个，嗯，你觉得他有多少时间在考虑？
他应该没有啊，对不对？这么多人来到他门口，他不赶快拿一个说法出来的话，啊，可能全家，可能他儿子就要被拖出去给打死了，对不对？
其实他是有的，因为清早起来，大家在四处查访的时候，他可能老早心里就有数了。
哎呦，这个蒙哥，你这个讲的就太完美了，就完美主义者，一家之主都是最晚起床的，对不对？他起来，他肯定要先抽个大烟，对不对？他哪时间？他哪有时间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仆人才有清早起来的，他那老爷子不是睡在那个太师椅上面，还在吹他的大抽抽他的大烟呢，欸
嗯？
他是临时看到临场的反应。其实他心里其实对巴黎早就有疑问的啦。
哦，你觉得他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家就灵机一动讲出来的呢，还是他这个时候他真的有点觉悟了？
我觉得他是有觉悟的。
哦，真的？
为
什
么？因为他要是单单是为了他孩子来这个脱罪的话，
嗯，
以他一家之主，你说嘛，像现在一个帮派，嗯，要是真的哈，这
个
帮主的，我就跟你讲，一个帮主，然后他的小孩子闯祸，警察来找。嗯啊，举这个例子，他这个大哥太容易从他这个小弟里面随便找一个出来顶罪就好了嘛，对不对？他这个爸爸随便找就说啊，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家那个哈，啊，那个发现在正在旁边发抖那个家仆，好，我就把他抓出来，你们看你们怎么处置他没问题。要他只是要维护他的儿子的话，他就找一两个替死鬼就好了嘛，对不对？
这个也有道理啊。
是啊，所以他是他自己真的这么认为，而且他讲这些话讲得理直气壮，哎。掷地有声啊！既然巴黎是神，他自己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对不对？
嗯，
这个想当然尔，他一讲的时候，在场的人，哎，平常对约瑟可能也蛮敬重的，只是发生这个事情，想说是他儿子，想不到这一讲的时候，哎呦，镇住了全场啊！哎，
嚯嚯嚯，好好好，那所以我，哎，你说，
现在要常常用这句话，就是他就说 hold 住这个场面，这个用英文跟中文的 hold 住，哎。hold 住是什么？这现在这句话非常的流行，哎，整个场面被他 hold 住了，哎，
像我们节目就是被小贝 hold 住了，大家都被他唬住了。那我们讲到这里，你要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怎么这个爸爸，我们怎么学他呢？
这个爸爸是这样的，我是在想他这个爸爸平常他到底跟，
哎等一下，你这个你说我是在想，你是现在才开始想还是你刚才已经想好了？
没有，我是现在才开始想。
你就是这个东西才是德勒蒙哥的真传，是吗？
我们其实有很早就在想了，我是想哦，这个平常他到底跟基甸，啊，你们针对到底巴利是什么样的神这件事情，他们都谈话过，
哦，有没有进行过讨论是吧？
那有没有沟通过，对不对？他这个儿子呢，心目中的这个神的形象呢，照理讲呢，应该是比他这个爸爸来的清楚啊。听起来他这个爸爸也就随波逐流了嘛，对不对？你到底平常他儿子到底有没有跟他在聊这方面的事情，或者就是平常他们两个根本这件事情连谈都不谈，因为一谈就要吵架，一谈就要生气。这个是倒是值得我们去玩味玩味。哎，为什么他爸爸这个时候的反应啊？你说不定连基甸在旁边一听都，哎呦，抚掌叫好。原来我爸爸心里他也是这么想，他早就看出这个巴黎是假神了，啊。
这个是有这方面的可能，因为你想想看，这耶和华是怎么跟基甸讲的？他不是说去取你父亲的牛来，哎，并且拆毁你们城里那个为巴黎所筑的坛。他是说拆毁你父亲为巴黎所筑的坛，这个筑的坛如果就是像我们，哎呀，这个像迷信，这南方迷信很多啊，是不是？往往每个家里面都有一个佛坛， 那你就把他打了，
那个不能叫佛坛啊，
那个叫什么？
神坛啊。
啊，那个叫神坛是吧？
对，因为佛一般来讲，那个信佛的人他们不会叫那个叫坛，坛是道教的讲法。
哦，真的、啊？那信佛的说什么？
是吗？因为他会讲说是，例如说，一个佛信佛的话哈，他们好像比较不太用坛这个字，哎，他们可能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台呀、啊，就是台湾那个台阶。
神案呢、啊，是吧？
神案跟神坛这个是比较道教的东西啊。
嗯、好了好了，我们开放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看到底应该
怎么讲。你们刚才讲的不是都要剪掉吗？你们开放。
蒙哥今天节目走了一半，已经做了个决定，哈哈哈，就今天的节目不剪。哎，我发现跟小贝做节目，那个不剪的比剪的还要好听，行吧？好了，你这偶像比较盛行的地方，他如果家里也供个什么东西，然后你把自己家里边的那个小土地公啊，
三太子，是是，最流行的是三太子啊，
哦，三太子啊，
三太子，
你把他打了，不会全城的人都来跟你算账，
嗯，
所以显然这个所谓你父亲为巴黎所筑的坛，惹得全城的人都过来呢，那至少这个坛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坛。
对啊，他爸爸是要人呢、啊。
嗯，如果是他爸爸为巴黎所筑的坛，又在这个城里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的话，那很可能他爸爸是靠这个敛财的。
哦、你觉得是他爸爸靠这个敛财？哎呦，这一跳会不会跳太远了、啊哎？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就像你刚才讲的，真真正正靠这个敛财的人呢、啊，他自己信多少呢？他儿子信多少呢？心里有数的，这个就是我们谋生的工具啊。
哎哦，哎，你这么一说，可能性也挺高的，对不对？不然他的反应怎么会这样？他早就摸清楚这个是在干什么了。哎，
他觉得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这东西根本就是我们造的，
了若指掌。哎，对啊，哎，
对 对，
也就是说啊，很有可能一个鸡童，他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基督徒，就对啊，
根本什么就是一个基督徒，
对呀、啊，就他根本就知道，对、啊，他鸡童只是他维生的工具，对，他那边跳来跳去，拿刀戳自己，
我还没有认识这种鸡童基督徒，
对不对？其实他心里是很爱主。
他心里很爱主，他就不会再去跳这个神坛。他第一件事情就跟鸡店一样把这个神坛拆了，哪里还继续做鸡童呢？啊！但是他们真真正正靠这个为生的人呢、啊，哎，其实他心里知道这东西是假的，
知道巴黎是，
只是很好用。
哦，好用，
对不对？因为既然大家愿意受迷惑，既然这个生意这么好做，这么简单，是不是？这米店人来欺压我们，还能够做什么生意呢？
嗯，
你种田。啊，你卖东西都给你抢光啊！
哟，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从事这种跟宗教相关的最稳最赚、哎。
不单是跟宗教相关，这个巴黎是迦南地的神，
嗯，
所以这个敌人来入侵的时候呢，哎，对你们这个神像啊，他也是嘿嘿怎么样，也有几分害怕了。
哦，尊重一下就对了，
对对对，所以这是他们家的这个哈、啊，在战乱的时候一种自保的办法。但你说这些人完全不信吗？也不是，
嗯，
但是这些人可能反而比较有见识，
嗯，
啊，就像从前这个，当然这只是在这个比较没有文化的地方啊，那些鸡童啊、法师啊，他们自己会算什么时候日食、什么时候月食，就用这个来哄老百姓。
是，
那他会算，他会把这个算法交给他儿子，
嗯，
所以他儿子他们一家世世代代可以在他们这个族里面做法师啊。
嗯，对呀、啊，
做巫医呀、啊嗯、这种东西。
诶，那这样听起来，这个话，这个基甸他其实也对这套也挺熟的，可能常常看他爸爸在那边啊做一些法事之类的，对不对？
嗯，
他也知道他万一做的话呢，其实哈，就算他怕，他虽然说怕他的父家，其实并不是怕这件事情去动摇他父亲的信仰，而是把他父亲的他谋生的事情给搞砸了，这样怕被骂这样子。
哎，其实我们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很清楚的，我们的父执辈如果是信的，他们假如说要拜祖宗的啊，或者迷信，
拜祖宗比较没关系了。哎，这个，你说就是其他的迷信了、啊，对不对？哎，炉祖啊、坛祖之类的，
我们总是有机会从小到大就问问他，你到底信多少？你所得的答案往往是，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嗯、或者
拜祖宗呢就是求祖宗保佑，也就是这样而已。
对
啊，所以在这种迷信里面的人往往对于自己的迷信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个相当清楚的知道，只是因为 拜惯了良心软弱，他就害怕。
嗯，
可是谁是最不怕的？谁是最不怕的？
就反而是这个炉主最不怕，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造偶像的人最不怕偶像，你信不信？
对对对对，他很清楚，
因为他自己知道的很清楚，整个东西是我造的。
嗯，
你如果造偶像的人又这么怕偶像的话，那这个人真的就是有点没救了。
对，他应该不敢去碰他，他不敢去做他。
所以圣经讲基甸是怕什么？他不是怕巴利，他是怕什么？
哦，
怕富家和本城的人。
嗯，对对对对，他这从头到尾没有在怕巴利，对不对？
对对对，你搞了半天，哎，别人都已经在玩真的了，你心里面知道是假，那时候就你已经不敢揭穿了，
哎，
对不对？这整个城的宗教迷信呢，离开耶和华去拜巴利，可能跟他爸爸有关系。
哎呀，你现在再把这个答案讲出来，那你上次问我那个，我就应该好好去问一下，对不对？
哪一个？
你不是问说这个哈孙中山先生孙爸爸他到底是在，哦，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搞不好，
那你没有继续去，你没继续去考察，
没去找，搞不好他哈孙爸爸，搞不好他也是他迟到中人啊，对不对？所以孙中山那时候他这个破坏这些神像的时候呢，他一点都不害怕，哎，说不定。
这个值得考察考察。
嗯，
那你孙爸爸搞完，要不要去搞搞毛爸爸看怎么样呢？
毛爸爸文笔应该是不错的。哎，
那当时这个约阿施这个基甸的爸爸，词语一出，哎，圣经就没有再写下文了。
哎，对呀，啊，好像就全场的人好像啊，就待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就散去这样子啊。嗯，
哎呀，哎，从前啊，不是从前，我们读约翰福音呢，啊。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下面，因为他们刚才听那台语，他们听不懂，
是有可能。就我们读约翰福音，是不是？他们抓到一个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
对对对，
要等耶稣讲话。耶稣一句话讲出来，大家都散了。
对对对，
你觉得那个是高潮啊？其实真正的高潮是后来耶稣跟这个妇人所讲的话。此时此刻也是一样，你可能觉得最高潮是约阿施说话。
嗯，
哎，那约阿施说话呢，哎，众人再怎么样没记载，可能他们就散了，他们就不知道说什么好。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这其实不是圣经的最高潮。
哦，
还不是圣经的最高潮，圣经的最高潮在此时此刻已经看得出来。哎，那个基甸呢，这时候也应该开始明白，哎呦，这个所谓服侍神呐，跟随神呐，为神所用啊，那你真的是啊，有的事情真的是不要凭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判断。
哦，他可能想都想不到，结局是他爸爸站在他这边站得这么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不是结局。
哦，
那不是结局，因为。在约瑟来讲呢，耶和华的使者才跟我显现，
嗯，
对不对？哎，才收了我的祭物，然后马上就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的。
嗯，
那基甸呢就怕，所谓当夜就是今天晚上跟你讲了，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基甸不敢做，就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嗯，
当时他脑子里所想的事情。可能就是说，哎呀，这个谈拆了怎么办？父亲会怎么样？本城的人会怎么样？他这个事情一定考虑很多。
对，他整个晚上可能都没睡好。
对对对对对，他整个的心思意念在这件事情上，他也许觉得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考试，
嗯，
对不对？但是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这盘棋是不能不下下去的。
嗯，
他万万没有想到，其实这时候真正的高潮是什么？33节，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啊，
要打仗
了。约瑟大概知道这时候他们来抢啊，哎，对，
又来。我觉得你还是改不过来，你就讲约瑟了，反正听众也都知道你讲的是你讲的是基甸，好吧？你就叫他约瑟，你叫所有人都叫约瑟都可以。
不，他应该叫约瑟比较对嘛，因为他爸爸不是叫约阿施吗？他们都不是姓约的吗？
约字辈的啊，
嗯，约字辈的，对对对。那约瑟基甸本来基甸本来在防备米甸人，
嗯，
对不对？那可能只是季节到了。哎，也许稍微听见风声，但是这个事情一做完的时候， 耶和华早就晓得，为什么这时候向基甸显现？为什么这时候选召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对不对？耶和华根本就不给基甸太多准备的时间。他算得准准准，因为这时候敌人已经到了门口了。
这都是一连串同时发生的事情。
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的高潮。他爸爸的话说完，另外一个场景就是敌人已经多如海沙都来到他们面前，然后底下一句话，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啊，哇，这是一连串的事件呢、那个神要做事的时候呢，像决了堤一样大水冲过来，可是连基甸自己都事先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很快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啊，
对对，他只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他的害怕他的考虑根本就还没有来得及，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一吹角，以色列人出来，他们就去攻打敌人去了。
因为那他这样去打的时候，他那个约阿斯的爸爸，他爸爸约阿斯有没有跟着他一起去啊？
哎呀，
这个人为什么后来好像就都消失了这样子？他就讲了刚才那一段台语的话，他可能就他就回台湾去了。
对对，所以小妹，你很可能你念了这一段之后，你也会从世外桃源消失。
我要消失就对了。
但是那
会刮油的，
那底下的事情更精彩。只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占了太多了啊，听众朋友值得想一想啊，值得想一想啊。当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当你看见这一切情况的时候啊，你需要晓得啊，这个神的时候啊已经是近在眉睫啊，整个以色列百姓所现在的窘迫之境啊已经是不能再延的时候了。你要这个趁时而做，神要你干什么不要太犹豫了。尽管你可能害怕，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哪里这个害怕怎么办，你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完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能力没有下来啊，或者好像没有看见神与我同在，那是因为你最基本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对不对？那今天难道我们不是在这个境况吗？这个东方人啊，亚玛利人啊，米甸人啊，都已经聚集过河，本来是应该我们过河，现在是他们过河，对不对？本来我们在教会里边是不是好好的，现在人家已经开始管到我们了。神的子民是非常非常的窘迫。这个我们每天教小孩子是不是能够给他读几分钟圣经，有灵修一下，然后你送到学校里面去，送到世界里面去，这个世界整个整个的势力是跟神的话语神的智慧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是反对神的。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危急窘迫的时候，那甚至就更不要讲我们还有多少中国同胞还没有信主，对不对？那这时候如果你整个的考虑还只是说，哎呀，我怕不怕啊？是不是我现在应该怎么办？我因为很怕，所以我不敢去砍下坛上的木偶啊。我信主都还没有告诉我爸爸，更不要说服侍主啦。我家的人会怎么说啊？我的亲戚朋友会怎么想？其实你所考虑的不是神要你所考虑的，你所看见的完全和神所看见的不一样。等你出来了，你才会知道那个时候当初神呼召你，神感动你的时候是多么急迫啊。好了，小贝，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谈了。听众朋友，如果喜欢听小贝传福音啊，或者你家人朋友还没有信主的，这个星期六晚上在 Pearland 南边的满福教会是我们感恩节的福音聚会，小贝会讲知道不知道。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海报，是孔子和苏格拉底对决啊，小贝站在中间拿了一把扇子做裁判。如果不知道怎么来，可以打电话281-561-9747，需要接送也跟我们说一声，但是请早告诉我们，要不然的话希望到时候可以看见您啊。这个星期六晚上一样有晚餐，有诗歌，有信息，欢迎您带家人朋友来，地点是满福教会。
我要向山，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